惊人之举。科奈姆是约翰·波伦电子工程公司的技术员，他最近呢，完成了一台大型自动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因此受到了老板波伦的嘉奖，并特意放他半个月假，让科奈姆好好的休息一下。科奈姆是个好动的年轻人，一静下来反而觉得难受，所以啊，他想起了他的小说创作。早些时间，他在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死里逃生》，提纲、情节都想好了，可是真的坐在打字机前，科奈姆又觉得大脑空空，不知如何下笔。他烦恼的一会儿喝咖啡，一会儿抽雪茄，简直就没有一刻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他眼前突然一亮，一个大胆的主意跳了出来。与其这样苦苦思索，何不干脆制造一台自动的写作机呢？科奈姆一阵激动，他马上找来的纸和笔，初步做了些演算，越算心中越有底了。因为尽管机器无法代替人脑，它不能独创思想，但另一方面，机器却能储存各种的信息，它有惊人的记忆力。科奈姆决定用电子计算器的原理，按照语法的规则，把各种词汇以及各种情节组成一条流水线。从这一天起，科奈姆又成了一个工作狂，他废寝忘食，不分白天昼夜地钻研着、演算着。在他的起居室里，到处都是卡片、计算公式、词汇表和成千上万的单词。15天后，一张自动写作机的草图终于设计出来了。科奈姆喜滋滋地跑到公司里去报喜，可是他顶头上司波伦把那张草图翻来覆去地看过之后，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伙子，你是个杰出的人才，可是这样的机器会有人要吗？说到底，这台机器能为我们公司赚多少钱呢？
见自己伟大的发明得不到老板的赏识，科奈姆有些着急了。毕竟啊，投入试验需要大笔的资金，没有老板的支持是万万行不通的。科奈姆一着急，话就失去了条理性，他冲动地说：
波伦先生，实话告诉你吧，我做梦都想当一个作家，为此我已写了500-600篇的小说，可是投出去都没有回音，我是多么失望啊。
起初，波伦听说科奈姆想要当作家，着实是吓了一大跳啊。到目前为止，科奈姆仍是公司的一棵摇钱树，但后来科奈姆没有成功，波伦松了一口气，用充满同情的口气劝道：
小伙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啊，那些专家编辑都不用你的稿子，那么你的小说是肯定不能成功的。我看你还是洗手不干，忘掉那些该死的小说创作吧。
科奈姆不服气，脸也红了起来。
不，不，我不承认我的小说都是失败的作品。同眼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作品相比，我的小说不知要好多少倍。我要说的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每家杂志都有自己的一种类型的小说，成功的作家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按照杂志的要求写小说，所以常常能够发表。
波伦见克奈姆把话题扯得越来越远，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忍不住打断道：
喂，你说的这些和我们公司赚钱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了。克奈姆情绪激动了起来，用手比划着。如今，杂志社付给作家的稿酬是平均每篇1000元。最高的高达2500元。波伦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标准，不由得惊叫了起来。
这么多呀，那作家不都成了百万富翁了吗？
是啊，制造自动写作机的经济价值就在这儿。波伦先生，我想好了，大杂志每星期刊登3篇小说，我国有15家重大的刊物和几十家小刊物。如果我们每个月生产200多篇小说，就有20多万元的稿酬。至于竞争，那更不用担忧了，这台机器 能在30秒之内生产一篇5000字的小说，谁能同他竞争呢？波伦完全被迷住了，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由于兴奋，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到了末了，忍不住大声地喝彩：
好啊，妙啊，小伙子，你真行！好，生产的经费我全包了，只是一定要保密。
经过足足半年的努力，一台崭新的自动写作机造出来了。波伦把它单独藏在一栋砖石楼房里，除了自己和克奈姆，谁也不准接近它。这一天，阳光明媚，波伦和克奈姆站在自动写作机的控制面板前，准备生产第一篇小说。两个人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忍不住都用眼睛朝四周的墙壁上望。墙上都是电线、插头、开关、电子仪器，显得十分的神秘。好久，科奈姆才深深地吸了口气，严肃地宣布：波伦先生，现在你只需要用小手指按动这一下开关，一个伟大的作家便产生了，开始吧。波伦神情庄重地点点头，然后按了一下按钮，只听咔嚓一声，机器开始运作了起来。开头还遇到一些麻烦，但很快就被克奈姆调整好了。不一会儿，控制板右方的出口处划出了一张、两张、三张打字纸。克奈姆和波伦几乎是同时拿到打字纸，欣赏起自己的杰作。第一篇小说是准备投给《星期六晚报》的。故事是讲，有个青年想讨好他的老板，叫自己的好朋友在一个天黑的夜里劫持老板的女儿。那个青年再冲过去救了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很感激，可是她的父亲却有些怀疑。于是设计套出了青年的口供。事后，那个老板不但没有撵走那个青年，反而说他钦佩青年人的才智，答应提拔他当科长。读完这篇小说，波伦乐得哈哈大笑：
棒极了，俱乐部里的朋友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权威报刊上，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克奈姆无暇顾及顶头上司的唠叨，他一口气生产了十多篇小说，挑了最好的四篇注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他的干脆捏造了一些名字，然后按照出版通讯上的地址挨家挨户的给杂志社寄了过去。这些小说有5篇马上被采用了，波伦的那篇被退了回来，但编辑非常热情地写了回信。回信上说文笔流畅，请再次赐稿。于是克奈姆放弃休息，亲自动手为波伦写了一篇，寄到杂志社后也立即被采用了。稿费开始源源不断地流了进来。半年之后，克奈姆和波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出尽了风头，被人称作多产的作家。更难得可贵的是，克奈姆培养扶植了十多个纯属子虚乌有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前途无量，可谁都没见过本人，好像藏在云雾之中。波伦过去仅仅是个商人，满脑子考虑的都是金钱，如今名利双收，他便有了野心。这一天，他把克奈姆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
小伙子，出版商都希望我能写几篇严肃重要的著作，我想想十分有道理，我希望你马上着手改造机器，我们要搞长篇创作。
这个问题克奈姆也在考虑，所以一拍即合，由波伦提供大笔的研究经费，克奈姆则立刻投入设计。克奈姆的确是个天才，他对计算机的研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仅仅用了2个多月，一个新的控制系统就产生了出来。由于层次提高了，自动写作机的内部结构也更加的复杂了，克奈姆不得不花好多时间耐心地为波伦讲解操作的要领。
这第一排是你的第一个重要决定，选的到底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小说或者是其他，
诸如哲理小说、政治小说、浪漫小说、色情小说、幽默小说等等。第二派是选题材，军队生活、开荒时代、内部战争、世界大战、种族问题、边疆开发、农村生活、童年回忆、航海故事、海底探险等等。第三派是选文体，古典的、即兴的、刺激的、女性化的、海明威式的。第四排是选人物，第五排是色情选择。这个我要说明一下，这是一种强烈冲动的东西，在小说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用的恰如其分，否则会令人恶心的。第六，波伦被弄糊涂了，他痛苦地叫了起来，双手捧住脑袋，
我的天哪，这太复杂了，我怕永远也学不会啊。
不过尽管这么说，波伦还是用心地跟着学了。经过几个小时的学习，波伦开始入门了。他神情庄重地叫科奈姆做自己的助手，调整好情绪，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波伦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按着按钮。类型：讽刺小说。题材：种族问题。文体：古典。人物：六男四女一婴孩。长度：15章。机器开始启动，50000多个零件在有规律地转动着，发出一阵嗡嗡的响声。波伦大汗淋漓，专注地盯着出口处，打字纸像雪片一样飞出来。没有多长时辰，十几万字的作品完成了。波伦捡起一叠纸稿，开始读第一章。读着读着，他双颊慢慢地鼓了起来，不高兴地说，不行不行，这一章对色情的描写太露骨了，这绝对不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科奈姆凑过来看了一下，不由得也乐了，先生，色情戏的按钮你按得太重了，不过不要紧，马上可以重新写过。于是科奈姆又协助波伦重新试了一遍，这次按计划如期地完成了。一个星期后，科奈姆亲自把这部长篇送到了出版商手里，出版商仅仅读了前几章就拍板收了下来，书一出版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抢手货。从那个时候起，全国以写作为生的作家都面临着失去饭碗的威胁，而科奈姆和波伦却作品量越来越多，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并且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像洛克菲勒吞并别的石油公司那样出大价钱收买名家作家的姓名权。那些年纪大的财思枯竭的作家已经答应由科奈姆他们创作署上自己的名字，但那些真正有潜力的作家还在苦苦坚持，但前途如何呢？这是令人担忧的。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